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张老师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比较特别的房地产的讯息哦，让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诶，这个全球有一些房市的脉动哦，可能跟你也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诶，这个之前在民事哦，看到他们有个民事一言堂啊，里面提到了一个未来住宅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呀、啊，我觉得蛮好玩的哈、哦，因为刚好这个去年开始吧，张老师也是在注意，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比较简易的这种住宅呢，可以不用那么样的一个大兴土木哦，那让自己有一个稳定的居住空间，或者 是舒适的居住空间就好，不一定要富丽堂皇、哦、那这个民事一言堂呢就报道了，哎，这个特斯拉的创办人也是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哎，他身家资产超过8000万美元啊，可是呢他不爱住在豪宅、哦、不喜欢住房那个大房子，选择呢入住豪宅，哎，这个是民事一言堂他们的这个形容啦、啊、齁、哦、豪宅是什么，就是很窄的宅啦齁、哦、那2022年的时候呢，哎，马斯克他自己透露哦，购买了一间售价不到5万美元，大概折合新台币呢150万的移动式组合屋哦，那就放在他 SpaceX 的这个德州总部啊的一个旁边，当作他平时的住所啊。那马斯克选择的这个组合屋呢，是美国一家业者叫 BoxAble 的一个产品啦、啊、齁、哦、这种组合屋呢会由工厂预先制作好墙壁、地板、梁柱、门窗等等这些零件，再由把它带到这个施工的现场呢做组装哦，所以呢这个是完全在工厂就已经预筑好的啊，不管是墙壁啦、地板啦、跟梁柱还有门窗等等的哦，那再到施工现场来做一个组装，所以呢一间这样的一个大概只要短短1到2个小时呢变 能够建造完成，哇，这个速度这个效率真的是非常的高、哦、不像我们一般的不管是公寓啊或是说这个电梯大楼、哦、都要两年三年才能够建造完成，这个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建造完成。还有令人惊讶的是呢，虽然组合屋内只有大概11坪大小、哦、就大概台坪11坪，可是呢它依然呢有这个厨房、浴室、客厅、卧房，真的可以说是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之所以能够卖的这么样的一个便宜呢、哦、这个当然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个组合屋嘛，是比较简单的，也不用去、大兴土木去打地基、哦、所以呢它尽可能的压低所需要的人力跟建造成本。那这个 BoxAble、哦、BOXABL 透过了工业化的生产线预先铸造这个组合屋的各种零件，然后呢再请工人呢在最短的时间内组装完成，让成本跟售价都可以双双的下降、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未来住宅的一个样貌、哦、不再像过去真的都是要买大片的土地盖房子、哦、那这个只要有空地你就可以把它搭出来了、哦哦、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未来住宅近年来在台湾呢也掀起了一种流行、哦哦、比如说、哦、这个民事一言堂他们说在东市、哦、台东县的台东市就有业者呢瞄准了银发退休的这个市场，专门建造低总价外形低调的钢构组合屋，它附设了前庭后院，内部呢住起来也又舒适的一个新形态住宅啊，成为当地退休宅热门选择。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所谓的退休宅的一种规划、哦、也是用组合屋的方式。那另外呢在桃园他们也介绍了有一家专门贩售太空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造型的组合屋的业者、哦、那这个组合屋呢就看起来就像一个太空舱、哦、感觉上、欸、那个质感蛮高的、哦、而且呢组合屋在商业市场上的应用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哦，比如说业者他们就表示因为太空舱价低啊、哦、这个刘先生呢、哦、符合呢、租需求，未来呢甚至还可以利用吊车移到其他的地方再使用，所以呢它的移动性也是蛮高的、哦、有许多是经营咖啡厅或是民宿的业者呢，他们也会来选购这样的一个这个太空舱当做营业的空间、哦那这个算是组装时候很方便，是它都已经组装好了，只要整个吊上这个大卡车啊就可以载到基地里面、只要一摆一放上去就可以了哈，所以呢还有借把这个太康啊重新装潢打造成接待中心，我记得应该是在万华吧就有一个建案哈，他们也有一个这个太空舱，可是他不是当接待中心，因为如果要当接待中心的话那个空间还是太小，他是当这个接待中心的一个警卫室哦、当成是一个警卫室，那警卫在那边、可能也有空调，然后呢可以指挥来参观的民众、到接待中心去参观，所以呢这个太空舱呢事实上在国内也是越来越普遍。那其实呢目前有很多的民众在网购平台上面、你只要在上网的话可能就能够轻易找到各种从中国进口的这种组合屋啊，价格呢从数万块到数十万台币都有、哦、算是并不是很 高总价的一个产品。那可是呢，这个业者啊，就是房产的专家，他们认为啦，这跟台湾的高房价环境是有相关的，因为这几年来我们的这个钢筋水泥啊，这个不断的上涨，所以钢筋水泥盖的房子当然房价也是高的啊，让人高不可攀，加上市场的一个炒作，所以呢这种所谓的组合屋或是太空舱啊，慢慢呢在开始流行起来了，那这个部分对于民众居住的选择受限，对住宅的想象越来越有弹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输是一个新的选项，那像是露营车啦或是组合屋这种轻量化可移动的居住方案呢，渐渐成为可行的这个一个选择。只是说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组合屋呢还是有一些点的，有时搞不好是所谓的致命缺点，比如说它的使用年限不能太长，大概顶多可能十年，这长的话也许二十年，那部分当然可能就是它最主要的致命的一个缺点。另外一个呢，它不像我们的这个有天有地或是一般的钢筋水泥的房子，它不会有增值的空间，它等于就是像一辆车子一样，是一个消耗品啊。只要呢落地之后呢，它就会开始贬值，那另外一个它可能就是这个游走在这个华丽灰色带，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太空舱啊或是组合屋，它应该也是算是一个建筑物，那能不能够到处随便乱摆到处乱盖呢？这个可能也是要跟相关的这个地方政府来做申请，或者的话可能到最后有人检举的话，还是以违建来做拆除的一个命运跟下场，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谨慎小心的，那刚才提到说张老师也是有在关注这个部分，因为刚好老家彰化有一块地100多坪150多坪，张老师就想说可不可以在这边搭个小木屋，搭个组合屋当成自己退休宅，可是呢又担心提到的法令规范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安全的问题，因为你毕竟搭在一个田中央在空地方的话，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虽然水电也许可以申请得下来，因为目前就已经有水电了，之前我的二哥就已经有申请过了，那只是说这种安全顾虑还是存在的啦，那这些都是民众在可能面对的这个时代的趋势，像是特斯拉这个在美国这个马斯克他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组合屋在他的总部的旁边，也许呢他是有合法申请的，或是说这个基地本来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使用，或是有它的容积率来就允许的，那这个都是要看个别市场个别地方它的一个这个法令规范，还有就刚才提到了很多人买房子是希望说能够这个传子传孙而且还能够保值增值，可是这种组合屋你就不用期待它要能够保值增值了，更不可能说传子传孙，只要能够自己这一代能够使用就大概已经算是阿弥陀佛了。好，这个是看到了前一阵子在民事一言堂，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有时候在电视上面特别民事他们这个一言堂都会做一些专题啦，那我记得在去年吧他们也有访问过张老师，针对这些市场上关注的一个话题呢，他们也这个一言堂也会把它做专题来做处理，这个是上个月民事一言堂做的这样的一个未来住宅的一个主题，感觉上非常有趣，可是呢如果你真的是这个看了有兴趣心动了， 可是还是要建议你哦，心动不要马上行动，要稍微注意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点，特别是法令的规范哦，这个部分啊，这涉到你个人哈、哦、啊，这个身家财产，因为你砸下去可能是几十万哦，那有些可能搞上百万，那到时候如果被爆拆哦，那要重新来过的话，这些钱可能就像是丢到水里面一样哈、哦，又去无回啊，这个可能还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的。好，那我要在这边听一首歌哦。那这个假日的这个期间呢，连续假期的期间，听歌先缓和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啊、这个好房网他们的房市最前线。因为我多次在我们节目中跟各位报告过，每次呢啊、这个好房网杨千亮杨总编到我们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的大概就是他们前面的 cover story 啦。啊，精彩的内容带大家到各地去，哎，这个啊，逛逛玩玩，吃吃喝喝，哈、哦、啊，或是说名人会客室，那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后面他们有一些房市最前线呢，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真正的议题呢，我们都没办法、哦、啊，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所以待会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聊一聊房市最前线里面提到。房价抗跌在2025年的20个行政区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听台 FM 104.1、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这个算是清明节连续假期的这个时间呢，张老师也是找了一些跟房地产有关的有趣话题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好，那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跟各位分享的是民事一言堂，他们有做了一个专题就提到了这个未来住宅啦。好，那另外呢我也看到了这个有一些国际新闻就提到了，像是 Now News 他们前一阵子也提到了这个全球的亿万富翁他的出生地到底是在哪里呢？这个倒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这个我们特斯拉的创办人这个马斯克他自己当然就是美国人那这个是有一个外国的媒体叫做世界资本Visual Capitalist 他以富比士的这个即时富豪榜的这个数据统计了全球有1680位亿万富翁他们的出生地那有69位呢是出生在美国纽约全球第一名是个纽约这一个 Big Apple 大城市大苹果那香港新加坡则分别是第二三名台北也诞生了有像黄仁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亿万富豪有11个人登上了这个排行榜的第12名那刚才提到的这个世界资本这个外籍的媒体呢，他们是以富比士他们即时富豪榜的这个数据来做统计，统计了全球1680位亿万富翁的出生城市，并在地图上标记出生这个标记出至少有10位富豪出地方那美国纽约有69位这个是亿万富豪这是在纽约出生的位居第一名那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这几十年来呢一直都是金融创业跟艺术等高利润的行业的这个全球中心所以呢诞生了这么多的亿万富豪应该也不让人讶异啦那另外呢第二三四名在亚洲城市分别是香港有57名的亿万富豪，新加坡第三名有30名的亿万富豪，另外印度孟买也有28名这个亿万富豪哇，这个真的是很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印度孟买也有排名第四名那台湾台北呢诞生了11名的亿万富豪，跟美国的波士顿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并列为第15名。那像是辉达NVIDIA 的创办人跟执行长黄仁勋呢就出生在台北虽然说他们把他大过这个所谓的归类在台北了，可是他应该是台南出生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外电视觉资本的这样的一个外籍媒体的报道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所以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再来我们就是跟 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三月号这个好房网他们里面的一个专题，就房市最前线。那这边呢做了一个房价抗跌前20大行政区的一个报道那去年在这个整个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的一个这个凛冽的紧箍咒之下呢，各地的交易都是一累累，都是非常的惨所以呢整体的房市交易量只有26万多件多一点点可是呢这个根据这个永庆房产集团他们的企业发展中心的资料汇整可以看得出来呢，全国这个家新竹县市呢有20个行政区啊，他们的一个房价相对是比较抗跌的。那他们也分析出来，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呢？大概有他的一些背后支撑的因素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个前三名、前20名的这样的一个抗跌行政区，房价走势已经明显的拉开这个差距。从年涨幅排行来看的话，涨势集中于具备核心生活机能、产业题材跟交通建设支撑的区域，所以这个三大条件大概是支撑这种所谓的房价可以逆势呢还可以支撑或是甚至上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具备了核心生活的机能，第二个呢是有产业的题材，第三个呢就是有交通建设。那我们观察年涨幅的一个表现来讲的话，我们就摊开这一张表他们有制作了一张表。台南市的东区呢以 9.6% 呢居这个各行政区的这个涨幅的第一名算是平均单价呢每平是 29.3 万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涨到了 32.1 万。那东区呢，台南东区是属于这个台南市的天龙级的生活圈啦，就像大概台北市的大安区一样，商业机能跟生活条件非常的成熟，在自住条件自住需求稳定的支撑，房价呈现了温和补涨。那另外呢，像是第二名的台北市北投区呢，则是以8% 的涨幅排名第二，平均房价是由60.3万推升到65.1万算是蛮抗跌又有这个涨幅的那在高基期的条件之下仍然维持上行是真的很不容易。那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北四科这个黄仁勋NVIDIA 这个辉达的效应，辉达仔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北投区它的房价支撑力道真的是非常强的好，那再来第三名也是台北市的南港区单价由77.7万上涨到83.3万，年涨幅也有 7.2%。那最主要是南港，大家也都知道过去所谓的 A 乡那现在都已经真的是像这个马英九担任市长的时候提到的一个口号黑箱变明珠了，真的是变了明珠一样。那因为它有这个目前是高铁这个台铁还有这个这个捷运三铁共构那又有这个拉拉破的软体园区中信金融园区辉达研发中心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它房价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力道。那所谓的东区门户计划真的是让它的房价也受到了很强的一个支撑好，那再来我们都看到这个就是这个台南市的仁德区它的涨幅呢也是这个来到了 6.7% 那仁德区呢过去大家比较不会注意到这个地方，可是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南科的效应不断的外溢所以呢在去年呢这个台南市的仁德区房价也从原先的 25.5 万这个上升到 27.2 万，年涨幅 6.7%。 哦，那除了就说因为它本身的房价基期相对比较低之外，东区哦，刚才提到的包括是像是南科啦，东区的外溢需求带动，都是让它房价可以持续走升的原因。那再来呢，就是高价区的台北市松山区咯，哇，台北市松山区它的平均房价已经要快摸到100万了哈，那这个从原来的93万来攀升到98.9万，年涨幅也有6.3%，紧跟在台南的仁德区的后面哦。那虽然说这个房价已经快要接近100万元，可是呢未来还可能还是有这个支撑哦，因为这边有蛮多的案子呢都在推都更或是围绕重建，所以呢这些新的房子啊房价大概都是站上100万以上，所以呢对于这个地方的房价相对会有比较强的支撑哦。再来呢在这个台北市松山区后面的就是台中乌日区哦，乌日区也是大家高度瞩目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山铁共构哦，过去真的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可是未来呢它会有一个全国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现在都已经在兴建当中，我记得应该前两年张老师也在节目中提到过哦，因为有一次到台中去开会啊哈，那会议结束之后呢当然就要搭高铁回台北了，那我就坐计程车那在计程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问蒋贤馨啊，就是说这个未来乌日高铁可能一坪位可以看到七字头，那时候是2年前吧或是3年前，我都会觉得说这个司机问蒋齁真的很厉害齁，目前来印证的话看起来呢他要摸到七字头应该是指日可待哦齁，那再来乌日这后面呢就紧跟的是新北市的淡水区哦，那这边的房价也是逆势的增长，最主要因为淡水区啊长期供给量过大，它的一个房价相对比较亲民哦，可是受到了这个所谓的淡北快速道路还有淡江大桥这些重大交通建设的一个利多，平均房价呢已经从原先的29.4万攀升到了31万，29.4万攀升到31万，年涨幅也有 5.4%、所以呢这个也是对带动这个淡水地区的房价看起来是蛮明显的交通建设。再来呢是桃园市的地区，这个也是跌破大家的眼镜哦，因为大溪区也是一个相对比较二三线的一个城市啦，大家也不会去注意到这边有一些房市的一个特别的利多哦，那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基期比较低，原先的 20.8 万上升到了 21.9 万，年涨幅也有 5.3% 哦，所以呢这些大概都是首购族最喜欢选择的一个地方齁，那这个是好房王房市最前线齁他们的做的一个2025年齁这个房价抗跌的20个行政区齁，那因为有20个啦，我们没办法一一的都跟各位来做分享，刚才跟各位讲的是到大溪区齁这部分提供给做参考，我们要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关注另外一个话题哦，就是少子化的一个话题，刚好在经济日报上面他的那个社论呢有提了一部分，那我会把张老师个人针对少子化这一部分的一些感想跟心得跟大家来做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停的想起，想抚平你的伤口，却刺痛更多，是更敏锐，也更强烈。如果唱一首歌，痛也快乐，再多假设，也都是选择。请不要离开，请不要离开我，失去了你，也失去了自我。为了你贫穷，却也因为有你，我活得更富有。请不要离开，请不要离开我，悲伤的眼，撕碎人的语言。如果也疲倦，回到我身边，亲口对你说，我想你。不悲也是想你，悲伤也是想你，喝醉也是想你。也都是选择。请不要离开，请不要离开我，离开失去了你，也失去了自我。为了你贫穷，却也因为有你，我活得更富有。请不要离开，请不要离开我，离开悲伤的眼，醉人的语言。如果也疲倦，回到我身边，亲口对你说，我想你。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一，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这一段呢再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一篇经济日报的社论，它的那个标题是正视人口赤字对经济的一个冲击。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平常会看经济日报，现在纸本的报纸大概很少人订了，那有些呢大概都是看电子报，就是我们看到的像是联合新闻网上面也会呈现出联合报的社论，也会有他们报系里面经济日报的社论，所以张老师大概都是偶尔也会看一看这个联合新闻网上的一些社论。那这个刚好前阵子看到经济日报有针对我们这种少子化的议题呢做了一篇社论，就是刚才提到正视人口赤字对经济的一个冲击。那毕竟经济日报就是最关注我们国内的一个经济，不管是这个任何一个产业的一个脉动，他们都会有这个记者呢会去做报道，那社论也会针对一些总体的现象有所评论。这个也都是一些算是资深的采访的人，或是说会邀请这个外面的专家或是学者来写的啦，那因为我们的人口不断的在减少，那大家可能会担心未来会不会是国安的问题哦。所以看到经济日报这一篇社论，张老师也就想说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去年全国全年出生的人数只有10.7万啊，10.7万，不是17哦，是10.7万齁，从生育率跌到了 0.8 齁，那这个不仅是远低于替代水准的 2.1， 更是全球最低的一个水准齁。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少子化之下，会不会也对房地产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呢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建商一直在盖房子啊，那可是呢我们少子化这么严重人口也不断的在衰退，那这些建商盖的房子要卖给谁，要给谁住所以呢这个部分我觉得说跟房也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那我先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经济日报这边的社论，张老师会是以夹叙夹议的这个方式了，就会先跟各位分享一段，然后张老师再自己再评论一下这样子。所以呢并不是一下子就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一篇社论觉得好硬这个感觉上好像不是那么样的容易懂这样子好，那经济日报的社论是这样提到的，就是台湾的总体经济近年来呢缴出了亮丽的成绩单， GDP 的成长率业亚洲前茅出口创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但在这一片的龙井之下呢，有一股缓慢却极具破坏力的结构性力量正悄悄地侵蚀台湾的长期竞争根基那这个里面有提到了人口加速的老化跟生育率持续的探底，这不仅是福利社会福利的一个问题更是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政府呢若是继续以零税的补贴应付，而不是从根本重构经济生产模式，台湾将在10年内呢付出沉重的代价 哦，所以这个是啊，这篇社论一开始呢就啊就非常恐怖的来形容哈、哦。那根据国发会的一个推估啊，台湾在2025年已经进入到的所谓的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的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就是说65岁以上的老人呢，占全体人口的数量超过20%，就是超过20%了、哦、那去年呢，我们的全年的出生人口数只有10.7万人、哦、那创下了全球最低的记录。人口自然增加长期是负成长的，劳动力的缺口、哦、也将会越来越大、哦、这不是遥远的警告，而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实，是这个所谓的现在进行式、哦、那人口结构的恶化首先冲击的就是劳动市场咯。台湾目前呢，到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减少，预计到2030年、哦、就是在4年之后啊、每年净减超过10万个这个就业的人口哦。那制造业、服务业、医疗照护、营建业等等这些产业啊、无不面临这个缺工的这个压力。而且随着 AI 跟自动化的导入呢，虽可部分弥补哦人力的缺口，但过渡期间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更关键的呢是高端技术人才的养成需要时间，人口基数萎缩，未来的啊供培育的人才呢啊将大幅度的缩小。台湾在半导体、AI、科技等战略界的长期人力储备，也会面临到根本性的一个威胁哦。那人口老化的另一面呢，就是我们的财政啊需求呢急速的膨胀，长照的费用啊，老年年金的给付啦，医疗支出啦，三管齐下哦啊，对政府财政构成巨大一个压力。那台湾劳保基金的这个财务缺口问题啊，已讨论了非常多年哦，政府也不敢改革啦哦。那如今呢，面临更这个扶养比的走势问题呢，只会更加加速的恶化。那今年2026年呢，我们的扶养比呢，每100名工作人口对应的老年人口就已经达到了45、哦、就是100名呢要扶养45个老年人。那到2040年年呢、哦、更是突破80、哦、就是100名的工作人口要扶养80位老人、哦、所以这个部分啊，是不是会让这些工作的人真的是会觉得压力太过沉重了、哦、那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呢，我们的政府大概都啊，唯一的因应策略就是从补贴啊、哦哦、来做啊、哦，那根本也想不出其他的方法啊、哦、啊，比如说发这个生育补贴、育儿补贴啊、哦，那可是呢，这些根本都挽救不了少子化。以国际的经验来看的话，单纯的现金补贴呢，对于提升生育率是非常有限的哈、哦。南韩啊，经验就可以来做参考。过去20年呢，耗费了大概有200兆韩元在生育补贴，可是生育率还是继续下跌哈、哦。跟台湾一样啊，南韩的这个人口数啊，不断的在下滑。那真正制约生育的是都市的高房价。哦、所以呢最近也看到啊这个立法委员齁、哦、林岱化啊，他就是在立法院质询说，诶，这个我们提到了这种房贷啊啊这个信贷啊车贷啊齁、哦、造成呢现在世代不敢生小孩，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啊这个啊考验执政者的一个地方齁、哦、那所以呢是不是开放啊、外籍人口进来，这个部分政府是有在做、哦、现在移工进来的是越来越多了，可是移工的脱逃也是一个必须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这个人这个少子化、人口老化这样的一个这个危机呢，实际上它已经不是一个这个过去式，是一个现在进行式，而且是一种病，是一个慢性病。那这慢性病呢，不会在某一个财政年度内爆发，它是 不断不断的哈，像金齿蚕吞一样，金吞蚕食一样啊、哦。那所以呢，这个社论里面他说的一个侵蚀力呢，不亚于任何一场的金融危机。那之后呢，这个社论也提到，台湾的决策者呢，习惯回应这个急性的冲击，往往对慢性的风险呢，缺乏警觉性。哦，眼下中东的这个战火啊，油价的波动固然需要及时的因应，但是人口赤字这一场无声的战役才是台湾啊经济韧性最深层的一个考验哦。啊，若不再从结构性面来啊结构来着手的话，等到劳动力的缺口由量变变质变的话，到时候再求亡羊补牢，恐怕他付出的代价会远超过今日的日本、哦、可能他们日本的少子化也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哦、好，那这一篇的这个社论呢，我也去问了一下 Gemini、哦、问这个所谓的、这个 AI、哦、看看对于我们国内房地产会有些未来发展趋势的影响跟面临一些挑战。那 Gemini 给我们的回答案，我想说也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未来房市的发展趋势会从普涨转向极端分化、哦啊、那这个需求面呢，从这个量增、哦、转为存量的竞争、哦、那因为我们的人口、哦、这个去年出生只有 10.7 万人、哦、那长期来看的话，收购族的基数呢将会大幅度的减少，未来呢房市不再是人人都需要买新房，而是呢啊，这个现有住房的汰换跟整合啦齁、哦。那另外继承潮也会涌现齁、哦。因为毕竟老人家啊年纪大走了之后呢啊这个都会留下了一些房子。那所以呢继承潮也会涌现。所以这是第一个需求面这部分。再来产品端未来因为老年化，银发友善的全龄住宅也会变成是一个主流、哦、那这个部分这个社论提到的银发经济是新契机呀、啊。那房市呢也都会跟着出现大量电梯大楼换屋潮哦。那某这个电梯的老旧公寓的话，可能就会被淘汰掉、哦、所以呢结合医疗长照智慧监控的这个功能的医养合一住宅啊，是未来可能业者可以去关注的。那再来呢，第三个部分就是区域咯产业聚落比如说像是 AI 半导体这个部分，可能是会决定未来房价的升势因为这一篇社论里面提到，台湾的竞争力呢在高端这个技术人才，未来房价将会是高度的挂钩有就业机会的地方，比如说像是新竹、台中、南科、哦、这些有科学园区的地方的话，它会比较容易获得这个这些科技新贵的一个这个青睐，或者的话可能就会这个空屋咯、哦、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大概这个要供出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啦齁、哦。那总结来讲的话我们目前的一个人口齁、哦、老化少子化是一种慢性病。可是呢在房地产市场它也是一个慢性病啊。之前我们有这个提到了经济学人杂志提到了台湾的这房地产市场的台湾病啊。那跟这个经济日报这篇社论来做一个连结的话，大家就可以知道事实上房地产上的隐忧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齁。过去呢人口红利跟资金行情堆叠的这个房地产的荣景恐怕也在短时间不会再看到了齁。所以呢如果说还想靠房地产投资赚钱的我们这些民众来讲的话，可能还是要过再 高度的谨慎小心呢、啊哦、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这个清明节连续假期的这一段时间，张老师找了一些不同的话题哦，跟大家来做分享哦。那这个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咯，我们在听一段音乐之后就跟各位来说再见咯，也谢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天空吹着什么风，把我的梦全都带走，河流悄悄告诉我，有时候别解释太久，太多的事我不懂，从来未必会有结果，可是我却想做更多，只为了心中的承诺。雨下很快，改变一瞬间，双手摊开，谁还在为自己喝彩，要过得精彩。什么歌唱了才甘愿，让风吹着梦想带走，什么歌唱了才甘愿，像河流恣意的生活。雨下很快，改变一瞬间，双手摊开，谁还在为自己喝彩，累了，走却还握着，眼神倦了，心还是沸腾着，人都散了，我却还等着这一刻，眼泪是干的，多几个路不见了，脚却还走着，天要暗了，心还是点亮的，梦都睡了，我却还追着这一刻，学会了。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唉，
你在烦恼什么？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